好，弟兄姊妹早晨。愿主的恩惠与你众人同在。今天是讲这个题目，就是主要的灵感是来自今天的福音的经课。今天福音经课是由第九章三十五节起一直去到第十章的。我叫这个题目呢，叫做门徒训练的是成长蓝图。咁呢個藍圖咧，唔係我自己製造出嚟嘅。呢個藍圖嘅作者咧係馬太本人。但係點解係由第九章開始嘅咧？點解唔係喺第一章第一節開始稱呢個為藍圖咧？大家估唔估到咩原因？因為喺第九章，如果我们记得上一次上一个礼拜的主日呢，是讲马太蒙召，是九章九节，由九章九节一路打落去那个经文的故事呢，跟上面九章以前呢是有点不同的。作者都是马太本人，不过九章九节之前呢，大概他是用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记录耶稣的故事，但去到九章九节之后，他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去再写耶稣基督跟住落嚟的故事，特别是用他的观点，用他的角度是去描述的。而今天我们这个的是经课呢，如果大家心水清呢，你会发现有三个段落的。这么巧，每个段落都是得四节的经文，即是说四四四十二节的经文就三个的段落。那究竟这三个段落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我们看见呢，这三个段落表面看呢，是一个的是单元或者独立的故事，但是如果你用一个蓝图的观点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同样一个叙事的脉络，同属一个叙事的脉络，它是连接了这个两个的历史时空和两个的时钟的。所以这个的三个段落，三十五节走遍，十章一节选召，而是马太是其中一位，跟住是被差遣五节至八节，而他都是其中一位被差遣的门徒。所以我就说这个蓝图的见证人在九章打后，就是是加上不单止马太的观点，也都是有他的经历，有他个人独特的见证的。我刚才提到说要连接，这个蓝图是连接了是两个的历史的时空。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真实故事的时空，大致上在九章十章这个的故事的脉络呢，是讲到耶稣故事大概是讲紧耶稣的工作期的中间的时段，大概可能耶稣出道之后可能已经大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换言之，马太是没有见证耶稣最初一年那个的是他的行踪，还有是去做的事迹，他只不过听闻，然后是去记录回补记回。但是在一年之后，大概进入了第九章之后，马太是蒙召，是加入了这个十二使徒的行列。所以呢，是这个真实故事仍然是讲着耶稣当代大概是公元二十八、二十九这么上下这个的是时空。但是当马太写成书的时候，这本书马太福音他给了第一代的是读者的时候，已经是相隔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大概是多久呢？一般圣经学者呢，是以 馬太福音大概成書的日子呢，大概是主後或公元八十至九十年。換言之，當那個讀者收到馬太這個的福音的故事的時候，已經跟耶穌的年代呢是相隔多少年了？最低限度如果是三十至八十，大概是五十年。即是说马太在五十年之后，他仍然是无怨无悔，仍然是义无反顾地去将耶稣的故事，包括他个人的见证记录下来。如果马太当年是一个年轻力壮的是小伙子，可能刚刚出来做事，又或者他做了一段时间，可能是未到三十岁，举例可能25、6岁，五十年之后几多岁啊？76岁的时候，他仍然带着这份热血和真诚去将耶稣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这里马太的视角有两个时钟，一个时钟是由他25岁、26岁到70几、76或者更多的岁数，但是他生命的时钟那个起标位呢，是在9章9节，即是说大概去见证耶稣在由9章9节去20多岁的时候，在他的生理的岁数，他开始跟随主大概有50年的时间。所以在马太的记录里面，9章9节这个是时钟呢，是很重要的。大家见过这幅画没有？这幅是很出名的一个画作，是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一位很出名的画家叫做卡拉瓦乔 Caravaggio， 他是将九章九节是用他的是想象和对经文的领受去画了这幅画。卡拉瓦乔呢是特别，他的画有一个特色，是特别强调个光暗那个 contrast 的，那个的是大家的那个对撞的。所以你看见这幅画的右上角是主耶稣基督在彼得的带领底下去推门进来，因为马太那时候在个税关，在加百农的税关，在他的 office 那里，你看见他的同伴呢，最后那个啦，最后那个只是在数钱的，是很忙碌在做事的时候，而呢是推门这里的光线呢，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手指一指，就指住马太，而马太带着一个很恶、很错愕的心和一个眼神，去用他的左手的手指的食指指弯他自己，真是我？不是吧？是我？耶稣说是你。他没有想到耶稣在这个时候会呼召他自己的，是因为马太他本身的职业是税吏，是在犹太人眼中是人民的公敌，是罗马的走狗。马太是做税吏，税吏常常在马太福音你留意呢，他是属于罪人界的一份子，或罪人界的代表者来的。他是经常跟税吏和妓女呢是黐在一起的。所以在当代那个社会，无论是普罗百姓又或者宗教权贵，是看不起税吏，因为他是罗马的走狗。他能够做到这个位置是不简单的。相比底下呢，是我们认识在路加福音另一个做税吏的税吏长是谁啊？撒该，是不是？撒该的个职位是高级一点的，税吏长是官长，而呢是马太大概是基层的，是前线的，是收税的人。这个人是需要具备的条件，是需要有一定教育的条件的， 他要通达这个阿兰文、希伯来文、希腊文，同埋应该要识少少罗马嘅拉丁文，同埋系计数系好叻嘅，好精算嘅。同埋佢攞到呢个位系一啲都唔简单，因为呢个位系要用钱买翻嚟嘅。因为当年罗马去征收呢个税项，嗰个做法就系好似咧系一个投标嘅制度，以至到咧系中标嗰个人就系大判。他呢是拿了这个的标之后，跟着就会判下去，二判、三判、四判，一路判下去。所以呢，是如果要征收这个税款的时候呢，罗马政府就是你那个大判先给了个上期去，然后呢是个尾数跟着给。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那个大判要收回去那个的是付出了那些的本钱呢，去层层要剥削。你想象得到嘛？所以你有冇谂到用弯撒该做例子咧？呢一个嘅过程咧，唔单止有剥削，亦都有讹骗嘅。有冇留意啊？所以撒该后来信咗主，话如果我讹骗咗谁，我要还几多啊？还几多倍啊？四倍啊！你谂下嗰个嘅系，即系本来系。是收十蚊嘅啫，可能佢收个五十或者更多。喺咁嘅情况底下，嗰啲老百姓系对税吏呢个行业嘅人咧，系好鄙视嘅。马太佢冇谂到耶稣喺呢个时候系会入嚟，然之后咧一指，唔单止指中佢，仲指正佢嘅心，直指人心。他是那种的，是好像很风光，很有钱，可以有很多享受，很有地位，但他一点都不开心，因为他有的朋友全部都是罪人界的朋友，是没有其他的朋友。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呼召他。所以当马太去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写到九章九节，是第一次去提及自己的名字，而是清清楚楚介绍自己的出身。我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被人厌弃，甚至乎被同胞鄙视的一个罪人。我不知道大家在信主的路上，你有没有这一份第一次跟主去接碰，有这种的是 first encounter， 第一次跟耶稣碰面。而这一节圣经是马太他第一次跟耶稣碰面，而因为这样去改写了他的人生，有五十年之久。今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因为我神学毕业足足四十年，似唔似啊？四十，我已经四十。我仍然系冇忘记当日入神学院，因为我系要拣一间神学院，系要有宿舍嘅，要做要过四年嘅系宿舍嘅生活。而入住个宿舍咧，佢嗰个碌架床咧系三格嘅。即是上中下的，是最上层的就是一年班的，最底层的就是四年班、三年班。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到了三年班、四年班、高年班的时候，已经无力爬上去了。所以我仍然是记得这一幕，而是当日我知道自己被选录的时候，是一个不是第一批被选录那批的神学生，或许我自己推测，可能是在我的届十八个同学里面，可能我是最后那个被选录，因为我时间很慢。今次到入到神学院之后，我常常在挣扎，究竟主耶稣是否真的呼召我做传道呢？直至到有一天，我同学知道了我的秘密。什么秘密呢？ 就去攞咗我身份证。佢睇到我身份证个样，佢大笑。因为嗰个身份证系当年我喺淘大花园读紧神学，我唔记得系一年班定二年班嘅时候去淘大花园去影嘅。人民日检事务处嗰个摄影师一路学住我，望实啲，望实啲，咁我望实佢咯。因为影咗之后就后悔，因为我将个瞳孔抹到最大。我同我攞咗我呢张身份证，跟住静鸡鸡走咗去影印室嗰度咧，放大影印。影印咗之后咧，贴咗喺当眼嘅地方，然之后 want 通缉呢个人，我就喺嗰度好深刻去印象呢一幕。究竟照我本相系咪真系上主去招，系去招，系喺度召唤我、呼唤我、召唤我去做佢嘅门徒，做佢嘅仆人咧？所以呢一个咧系好深刻印象，相比。马太，我相信他比我更加的深刻去体会这个生命时钟的起点。所以马太他很勇敢的回应，他就起来跟从耶稣。你留意路加的补充，他是撇下所有，就是说他那个的是跟随主的力度，那种的重力感是很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耶稣基督跟住去呼召咗马太之后，佢就一路嘅开始去跟从，而咧系马太去开始起步去跟从呢段嘅经文嘅脉络咧，佢系高度浓缩咗主耶稣开创一个新嘅时代，佢点样去主动去进入人群，寻找拯救失丧嘅罪人，所以系呼召咗马太，然之后马太咧又喺。去正式跟随主之前，他就摆酒嘛，大排筵席，他请晒他的朋友嚟。主耶稣咧就系好唔避讳地去同埋呢罪人界嘅朋友一起食饭。喺咁嘅情况底下，就招来咗咧宗教权贵嗰种鄙视同埋杯葛主耶稣基督。但系呢个圣经里边讲系乜嘢咧？佢讲出咗系我喜爱吓，我喜爱怜恤。我本来不是要召义人，我是要召罪人的。所以这个在这个经历里面，马太特别去聚焦去看得到，原来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很瞩目的字眼就是九章十三节，我喜爱怜恤。这个喜爱怜恤是呼应着跟着在三十六节一个瞩目的字眼。呢度有四节嘅圣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嘅福音，又医治各样嘅病症。三十六节，请大家帮我读啊！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咁于是就对门徒讲：OK。就对门徒讲，庄稼好多，作工的人好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于是乎就出现了咧，系第十章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并且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呢四节的经文里面，如果要找一节是触动人心的经节，是哪一节啊？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是哪一节啊？三十六。如果是三十六节，选一个字眼最触动到人心的呢，是什么？是怜悯。所以这个怜悯的意思，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I'm moved， 我是内心里面感到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的是内在的一种感觉，是心肠内脏肺腑在搅动，或者再形象化一点，在打紧关斗，一路在碌紧，内心里面很疼痛，很搅动，是这个这样的怜悯的心肠去推动主耶稣基督去跟着定那个的是门徒训练的计划，
就是差派了十二门徒。所以我们刚才说，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在九章十三节出现，是个连率。它是本来是出自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在和合本的记录上面是说我喜爱良善，或者可以译做慈爱，或者可以译做恩慈，希伯来话叫做 hesed。这个是除了上帝的名字之外，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如果你要选一个重量级的字眼，这个我会将它放在第一。是这个表达了上主的性情，是一种去怜恤，不是可怜你，而是这种怜恤是他的品性，是他的性情，是他的品格。而这种品格呢，是可以是白纸黑字，又或者 在摩西的年代是刻在那个石头上面，是和那些以色列民是立约的。所以这个 hesed 这种的爱是一个立约坚定的爱，是这个的守信施慈爱，这种的怜恤。不是说因着我们做多做少，或者我们好与坏来决定去爱我们多少，不是，是因着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愿意跟我们立约，纵然人是失信，但仍然他不会背叛他自己的信实，这个叫做怜恤。但是跟怜悯有些不同的，那个怜悯就是他内在里面有一种的搅动，是看见这个的是困苦流离的这个群众内心里面有一种的悲悯的心出来，然后这种悲悯的心会化为一个行动。所以刚才那个怜恤是一个价值观，是他品格，是他有了这一种的内在的质素，但是他内心接碰到这个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他心里面是被这个的是被这个感动，要内在里面有这种的是那种的内脏肺腑在这里翻腾，在这里是表达他对那批的是老百姓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种的怜恤怜悯。那这种的怜恤怜悯是怎样来的呢？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讲呢，或者用我们在圣灵降临节，如果我们读过那个经课，你就记得由那时候开始，圣灵去介入了这个的经课这个脉络，并且提醒我们在这个圣灵降临节之后一路打下去，这个的是常年期里面，是圣灵在我人心里面去怎样去动工，怎样去作工，去领受圣灵的恩膏，成为了我们在困难无助里面一种安慰和医治。我记得最近有一个家长跟我说，这个是很多年前我机构服侍的时候服侍的一个家庭，他就跟我说，张牧师，现在我很喜欢在教会里面学习去做主的门徒，如果可以的话，一年之中呢，我都会跟教会出去呢做短宣。每一次短宣，当牧师说哪个想讲见证，愿意做见证的时候呢，他会举手。但是他每一次都带着一个战惊的心情，因为每一次讲之前之后，他都会很小心将他的见证经历上主的故事很小心再写下来再修订。这个妈妈为什么她内心里面事隔多年，她内心里面为什么还涌现这种活水江河的见证？我其实我都不是很明白，因为当年我在壁屋是见她的仔的时候，她的仔犯了事，她带着很后悔的心，但是我刚刚在那一刻里面，我告诉你，时间到了，我不可以再见你。如果你再想见我的话，你写一封信出来给我，我下个礼拜我再来探你。结果这个青年人真的回到去仓的时候，回到去监房的时候，他真的搏命去写信。 寫到個地步咧，就係我收到嗰個信紙咧，我從來未收過咁嘅信，係三張嘅信紙，係 A4 size 嘅，係用鉛筆寫嘅。除咗頭同尾有標點符號之外咧，中間完全冇標點符號嘅。你點樣睇封信咧？佢之後同我講，佢話阿 Sir 你唔明噶啦，因為裏邊阿 Sir 限定咗我哋時間，俾紙俾筆，十分鐘之後你快啲寫咗佢。佢乜嘢都寫曬出嚟。他一开头说什么 ?Sorry 啊，我不记得了你贵姓，但是我只记得你戴眼镜，但偏偏我就不记得你贵姓，因为我给了一张单张，他有我的地址，但当要写到收信人是谁的时候，他一时间想不到写谁，于是乎是怎样，他就写了一句四眼牧师收。我就是这样认识这个青年人。而後來因為咁樣，佢媽媽上嚟去揾我，依到我同佢講：你翻去試下祈禱咯。天父係聽三種人嘅祈禱嘅，係最聽三種人祈禱。第一種係罪人嘅祈禱，第二係孩子嘅祈禱，第三係媽媽嘅祈禱。佢話：張教士嗰陣時我仲未做牧師啦，我唔識祈禱喎。我说不要紧，你家楼下有没有文具铺？他说有，你找个文具铺的老细，他会教你怎么祈祷。结果他真的去买了两个樽，还有买了这些接幸运星的这些纸条，有不同的颜色。回到家，他不懂接，他的女儿教他接，但每一次接之前，他就将他的土文去挂着儿子心里面由心发出来怜悯那种心肠的说话写下去。后来他的儿子出来，他就请我吃饭，去家吃饭，吃完饭之后就跟我说，他说张 Sir 你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我说今天什么日子？你不记得了？去年的今天我来找你，啱啱一年，好感恩。食完饭之后，佢就吩咐个仔：，不如你倒晒嗰啲星星出嚟，你数下有几多粒。结果两大樽数出嚟嘅结果系2157粒，系经过咗239个晚上。呢个见证经历。已经是个仔在年轻犯错的时候，如今他的仔已经成年，后来是他哥哥做了传道人，带这个细佬去信主，跟他洗礼，在结婚那天跟这个仔做训勉。所以这个家长今天当他出去做见证的时候，他一定拿着这两个夹着这两个大的玻璃樽，然后出去去讲见证。我再说不是人做了什么，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动了慈心的工作，去改造了这个人，让他经历江河的见证。主耶稣基督这个是门徒成长的蓝图，转捩点在哪里呢？就在第十章的第一节第四节，以到你看见这个十二个人名，马太他将自己是排在第八位，他没有忘记他自己出身，所以特别去强调我的出身就是一个税吏，照我本相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及得上，是配得上，是被主去使用的，被主去呼召，但是主去怜悯了我。所以回头我们问我自己，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有没有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以到我们认识自己的不配，但是主耶稣基督又接纳我们这种的是雀跃和喜悦呢？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马太和其他十一个门徒是受接受这个差遣去开始他们的实习。我留意，我强调这个是一个实习，而且是一个早期耶稣给他们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入，你们去回你们的同胞犹太人的同胞那里寻找那些迷失的羊，是边走边传去讲天国近了。同埋你哋好深嘅明白一样嘢系乜嘢咧？呢一样嘢就系你哋系白白嘅，系白白嘅系得来，系白白嘅系舍去。所以呢一个系当年马太见证嘅，除咗耶稣，我谂大概可能半年大半年嘅日子，然之后去接受耶稣呢个差派，而去将呢一个路线图呢、这个蓝图写咗落嚟。但这个蓝图不是一个最后的蓝图，他后面还讲他终极的任务。马太终极的任务，这个差遣或者宣教终极的任务在哪里？在马太福音最后那句话，记不记得是最后什么话？这个大使命，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最后一句话呢，用两节圣经，其实呢本来是一句话来的，即原来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是一句话，是十八节尾一路去到二十节，我们简单处理就是用十九二十节来说。这个或者说最后这两节圣经呢有四个动作的，但是按照原来文化，希腊文的文化，这个因为是一句说话 只可以容纳一个主要的动词，其他是一个动作的分词。究竟哪个是主要的动词呢？你们要去 make disciple， 使万民作的门徒，施洗教训，哪个是主要的动词？去，是不是？同不同意啊？有没有其他答案的？我们经常去讲大使命，或者我们有时忽略了，或者我们偏了要去，但其实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作主门徒，其他是衬托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记得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然后让他们可以在神去洗礼，受这个水礼去见证这个信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需要牧养和被教导的，所以他不可以一夜之间成为主的门徒的，因为要时间去栽种，去培植他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个正正是大使命的挑战。所以大使命是什么来的呢？是不是教会拥有的使命呢？如果我们再深入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其实的用意是要完成上帝的使命。教会或者门徒是被邀请去参与上帝的使命，而这个使命的发起人或者签署人不是我们。这个使命的签署人是谁？是圣父、圣子、圣灵。意思就是说，这个使命不是教会拥有的，这个使命是上帝本来 去拥有，同埋系反映到上主去嗰种嘅系内心嗰种嘅情怀同埋性情嘅，内里边有一种嘅系不忍人之心。是因为内里面有一种怜恤的心，怜悯的心，去愿意将这种性情倾倒出来，并且通过这个大使命在我们执行的过程里面可以分享上主的性情。所以希腊文，不是，对不起，这个拉丁文就讲 Missio Dei， Missio 是讲的 Mission 差派，Day 是指緊上帝。我再讲，这个不是教会的使命，这个是上主的使命。它的重要性是让我们去分享上主的性情。所以天父所祈求的，去盼望的，不是我们要做多做大，或者做个全个城市里面最大的教会，不是计人数多，我们膨胀的幅度大，为之完成大使命。那个完成大使命是表达一样东西，不是人数多，而是个质素要好，是作主门徒是可以分享上主的性情。神的大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贵有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主的性情有份。他是期望我们去分享他的性情。什么叫性情？如果归纳一只字叫做怜恤，看得到的叫怜悯。如果归纳一句说话，这个性情就是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这个就是上主的性情。如果要归纳成为一个动作，我们就是一起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我再说，上主不是要我们有一个很亮丽的 KPI，他期望我们在执行大使命里面可以分享他的 DNA。 他不是要我们的 KPI。 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初期教会到到后来基督教立国，到到 教会成一个王国，甚至乎比政权皇帝更加大的权力，于是乎教会他要征服世界不同的地方。如果你不听话来到征服你，叫你改信基督教，这个就出现了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到到后来教会又膨胀起来，可以差派宣教士去不同的地方，但是不少的走了一条路，是用这个的是殖民地主义的色彩，又或者夹杂着西方文化的优越感，我来统领你。是很少有人好像利玛窦，好像马礼逊，好像戴德生，是很谦和融入中国的文化去传基督的福音。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要大，我要强。1914到1941，两次世界大战惊醒了。为什么两次的大战都是发生在欧洲，而欧洲的地方是以基督教立国？为什么会这么残暴？于是乎大概20世纪的中期，就出现一个重量级的神学家叫做 Karl Barth， 巴特出来大声疾呼，教会回转，上教会庞大，他才开心。上帝要我们是将福音传遍四方八面，是让人在耶稣里面成长，成为主的门徒。我去过一间很小的教会，在何文田，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给大家听。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本来是去做神学院的宣传，
但是到头来我将那个 poster 那个海报我都收埋了，我不敢拎出来，因为这间教会实在很穷，穷到的地步是每个礼拜是租借社区会堂去聚会。那你说有没有办公室？对不住，他们是没有办公室的。那怎样聚会？在公园，在麦当劳聚会。但是很稀奇，这个教会他差派了五位、六位，现在是第七位的宣教士是出去宣教。而这些宣教士是很多都是年轻有为，很 bright， 学问很好，有知识有才华的青年人。我认识其中一位，在这幅相里面中间，他早几年在中神去读书。我说你修读什么啊？我在中神要修圣经科，很近的。是啊，我要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我初初不明白他做什么。后来第二年我再找他，他说牧师现在我很忙，在做这些功课。到了最近今年第三年我找他，我说你几好嘛？我几好啊，牧师，我现在去了非洲。他说 今年我毕业之后我真的去了非洲，和他太太就在那里学那个土话，然后准备去翻译圣经。他去紧那些是山卡拉的地方，非洲或中东的地方。这班青年人为什么这么有 heart 去做的呢？我很好奇，后来我稍微明白多一点，原来这些青年人成长的过程是屋邨，遇到很多弯弯曲曲的故事，家庭里面有很多凄凉的故事。但是这个传道人真的好，他跟这些青年人说，你有什么事随时找我。怎样随时找你？我家是不会锁门的，你推门进来就可以了。所以青年人遇到有非常的事，他就推门就在家去宿一宵，一路的被栽培。这种怜恤，我再说，正正是大使命的核心，是上帝的性情。在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去辨别圣灵的工作，上帝的性情在哪里流露呢？这里有三条问题，我最近问家长的，我看看大家的反应。如果你是选一题，你会选哪条呢？咦 ，OK， 对不住，我睇翻转头吓。点样去藉着游戏、美食、讲故事注入正向教养，导向孩子专注、按时做好功课？第一条，网络世界多巴胺嘅迷思，如何藉正向教养导引孩子走出手机快感嘅陷阱 ？AI 浪潮，如何发掘孩子嘅内在价值同埋创意，并激发佢嘅成长动力？如果拣一条，你拣边个系最迫切噶？第三，有没有人第一的？第二的呢？有没有？你个家长选哪些呢？如果你家长的角度，现在家长最头痛是什么？是个手机的问题。你去任何一个食肆，你一定见到这个现象。当小朋友扭计，人觉得佢骚扰紧佢嘅时候咧，就俾个手机佢。好快好快，呢个手机就俘虏咗呢个小孩子嘅灵魂。有一日，佢同机械人倾偈都唔会同你倾偈。未来嘅岁月，我哋正正系面对呢个 AI 浪潮嘅冲击。呢个浪潮由边度开始？我哋去揾门徒成长嘅路咧？我就说在这个的儿童工作，所以来紧的毕业礼，我们会有这个特别的节目，正如是去年5月18号有这个 Bible Time 的时间。今次的题目呢，师母预备了，就是假如我是小星星2216。你明白216是什么？216是一个圣经的密码来的。这里不说了，有机会我欢迎大家你来6月28号的聚会。这个6月28号的聚会是有10位的同学，是继第一届的同学，
我哋阿師母啦、Sylvia 啦、嘉明啦、善庭，佢哋已經第二屆係嚟自五間嘅堂會。啊，好想佢哋明白畢業唔係代表咗你完成曬所有嘅嘢就可以收檔，係要決心作主門徒，向上或要向下移動。去服侍基層，這個就是去設計這個畢業禮的 logo， 是一路向下去移動的。誠意邀請大家來，為我們祈禱，以致能夠可以讓這件事，可以讓更多人可以認識主，以及願意作主的門徒。在我手頭上呢，有兩張單張，兩幅不同的圖畫，都是講同一個訊息。如果你未報名，可以掃描這個 QR code， 一起來見證在這個 AI 年代，我們怎樣去服侍少年人，讓我們從小明白聖經，又讓我們怎樣能夠可以發心立志做主的門徒。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主，懇求你讓你的話語藏在我們心裡面，以到當年馬太的藍圖，今日你再一次在我们心里面去浮现，让我们愿意去追求，去渴慕，能够分享上帝的性情，你那种爱人灵魂的热忱，又让我们能够有基督的心肠，以到去不是停在那种的有感动而没有行动，去是实在进入在人群里，又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施工，以到这个江河活水的见证是可以跨越了我们年龄的限制，由我们年轻的时候到了今日，我们在哪一个岁数都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挺身而出作主的门徒，能够往下移动，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给那些有需要的群体，无论是小朋友、家长，又或者是独居的长者，愿神恩待，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赖耶稣基督圣名，阿门。